中心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过去的日子，感谢您对真儿的支持，也感谢您在神的真道上有这样大的热心，愿意真的学习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而且愿意把神的心意活在您的生命当中。真儿特别的为您献上感谢，真儿也特别的感谢一些亲爱的好朋友呢来信和真儿分享您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分享您在圣经教学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挫折，那真儿都愿意为您代祷，而且呢也特别的盼望您继续写信来向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如果拥有这门课程的讲义呢，你就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思路，在听课的同时呢，不会因为电波的干扰啊，或者是由于你错过了一些课程，就遗漏了一些的信息。那因为真儿为您预备的这一份讲义呢，内容非常的详尽，所以呢，特别的盼望您多多的来信索取真儿为您预备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那当然在过去的日子，真儿和您来看了圣经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策略，相信您啊在过去的日子已经都记下来了，或者是已经运用到您的教会的教学过程生活当中去，那真儿为您非常的感恩。那昨天呢，真儿跟您分享了关于圣经教师和肢体生活的一些信息，相信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自己教会生活当中呢，看到昨天真儿和您分享的信息的一些影子。那如果您的教会呢还缺乏这样的大型的一个肢体生活的话呢，真儿就鼓励您在教会当中来尝试进行一些大型的肢体生活。那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真儿同样呢还是会和您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课程的有关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的圣经教师和教会肢体生活的关系。如果您有笔和纸，或者是如果您昨天有听课但是有一些要点还没有记录下来呢，真儿特别的盼望您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来记录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你看一看，昨天我所听到的信息有没有一些是我听错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是我听漏的。那上一堂课呢，这样跟您分享的是圣经教学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的一个运作是怎么样的，以及圣经教师在其中可以采用的一些策略。那这样再次的跟您确认了一下圣经教师他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身份是什么，以及啊他和其他侍奉者的一个关系。那么再一次的真儿想要和您来看一看肢体生活它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呢？肢体生活这个名称实际上是回应了哥林多前书14章当中保罗所提到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的形式，也就是说每个信徒都是祭司，都是侍奉者，那每一个信徒呢都可以接受从上头来的恩赐，用以建造他人，在灵里面自由的彼此的服侍。而肢体生活呢是比小组团契更大型一点的整个教会的一个活动。那圣经教学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运作特别需要注意的五个方面，这样也和您分享了，就是信徒要彼此做榜样，信徒所谈论的圣经呢乃是描绘出他们生活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信徒要彼此的了解和认识，把别人看作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信徒之间要彼此深切的关顾，信徒之间还要彼此分享生活。那一个圣经教师呢就应当在他的教导内容当中反映出这些信徒的周间的生活来，并且还要提倡大的团契和小的团契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将整个会众的交流呢从小组带到大的肢体生活当中，又从肢体生活当中带回到小组里面，这样的话就是整个教会的团契生活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那圣经教学呢也才可以成为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学过程。那圣经教师他在肢体生活当中的身份啊， 来，就是他是众多服侍者当中的一位，他还是一个整个肢体生活的策划者、准备者，还是整个肢体生活的一个选择者。那这个圣经教师他要选择特殊的场合啊，或者是集中焦点的场合，或者是一个整合的场合，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肢体生活当中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回应，而且呢彼此的造就。因此一个圣经教师他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策划、一个预备的动作。比如说他可以策划一些专题式的讨论啊，或者是查经式的一些肢体生活啊，或者是教义式的一些讨论啊，那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在大型的肢体生活当中能够开发自己的学习的潜能，能够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来进行参与、进行个人化的一些服侍。因此这是上一堂课正儿为您带出的信息，不知道您在上面一堂课有没有一些得着，如果有的话呢，不要忘了来信告诉正儿哦。那今天正儿要和您分享的是圣经教师与一对一教导的关系。正儿相信今天的信息呢，对我们中国教会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所以正儿特别的盼望您在下面20多分钟的时间不要走开，和正儿待在一块儿，在圣灵的指引下、在圣灵的光照下来学习圣经教师和一对一教导的关系。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原来来到世上的时候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主，在整本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门徒式的造就也是从一对一的教导当中来的。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愿意来学习这个教导的策略，愿意运用到我们教会的圣经教学过程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洁净我们，使讲的人、使听的人，每一个人都被你所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教师和一对一教导的关系。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会来肯定一下圣经教育啊，它是一个不断跨越各种年龄层的一种教育，所以它绝对不是单单给成人或者是单单给孩子的，乃是给所有的愿意学习、有学习能力的人。因此这个一对一的教导策略呢，就适用于各种年龄层、各种场合，而且呢是各种文化背景，甚至是各种时代背景里面。因此正儿也会用一些实例来帮助大家了解门徒训练的最有效的办法，或许就是一对一策略。那当然呢，在一开始之前呢，正儿会来跟你总结一下我们所提到过的圣经教育的策略有哪一些啊。比如说正儿以前跟您提过的大型聚会啊，比如说像主日讲道这样的聚会场合呢，我们就是一对200的策略。什么叫做一对200？它就是一个人讲，那200人听，是一种单向的教导的流动。那这种策略呢，有什么优点呢？它就是能够适合用来传递知识和概念，就是帮助大家打好一个真理深刻的根基，而且呢，帮助集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存着一颗顺服、谦卑、回应的心态。那这个策略的优点就是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知识和概念的根基， 它是非常的适合用来传达知识和概念的。因此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推翻或者是特别格外的鼓励一定要加强教会的讲道，不是的。这里正儿要跟您分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策略它的优缺点是什么。那么正儿跟您提出的一对二百的策略，也就是我们的主日讲道，而大型聚会牧师在上面讲道，而传道人在那里传讲信息，这种单向的教导交流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缺点是什么呢？这种教导啊，它不能够达到信徒之间彼此的了解和认识啊，它没有一个信徒之间彼此生活的分享，而且不能够达到深切关顾的这种果效。因此呢，一个主日讲道之后的其他教会生活的环节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又会提出十对十策略，就是小组啊、团契啊等等，比如说十几个人的一小组的人在一起。那这种十对十策略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真儿在这里想提醒您哈，在前几次的讲课当中呢，真儿和您提过了圣经教师和小组以及圣经教师和团契的关系，那甚至是也讲到圣经教师和主日学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反复的强调小组啊、团契啊、主日学啊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他会鼓励人们彼此认识、彼此关怀，而且他提供了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潜力啊。因为小组嘛比较小，人数比较少，就可以产生一种真实生活的分享，而且培养一对一的教师。所以在小组、在团契、在主日学的这种小型的团契活动当中呢，圣经教学比较容易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来进行，而这种个人化的方式呢，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因为我们中国教会的现况就是不可能有非常多大型的聚会，像培灵会啊、布道会啊等等这些大型的聚会，那么我们靠什么才能够加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肢体的生活，加强我们彼此属灵事情上的操练，加强我们彼此真道上的分享和理解呢？就是需要通过在小组、在团契、在一种小型的聚会当中来培养。那么这种小组、这种十对十策略有没有什么缺点呢？真儿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真儿跟您提到圣经教师和小组的关系的时候，真儿特别的提到小组比较容易分派结党啊，产生一种意见不合啊、纷争啊，或者那一群人特别的好，他们就抱成团呢、啊，不能够允许更多的新朋友来加入。因此，这是小组和团契生活当中特别需要注意杜绝的一个缺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两百对两百策略。什么叫做两百对两百策略呢？就是正儿昨天和您分享的肢体生活。大家都记得哈，肢体生活的优点就是鼓励整个身体、整个教会都参与到服事的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扩展意向，把整个教会的意向呢，能够渗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而且可以提供弟兄姐妹一些多重的榜样，比如说不是单一的他的家庭带给他的榜样，或者是他的团契、他的那个年龄层带给他的榜样，乃是整个教会不同年龄层、不同的生长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带出来的多重的榜样，就可以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过一个更加平衡的信仰的生活。那么真儿也跟您谈到了肢体生活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教会来说，存在着场地啊、场合啊、环境啊等等诸多的限制，因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大型的场地啊、大型的肢体生活，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顾及到我们没有适当的场地，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合来举行大型的肢体生活，所以呢，好多的教会就只好小组当中、团契当中来进行一些圣经教学。特别还有另外一点呢，肢体生活它的关顾对象不集中、不深入，因为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是长期的集中在栽培对象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正儿今天要和您谈一谈一对一的策略。这一对一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信徒之间哈，他们所有的信仰生活层面的互动，就叫做一对一的圣经教导。 那这种一对一的策略，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这种一对一的策略，它鼓励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以及教学的责任感。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有一种责任感。它直接以生命影响生命，而且帮助无论是圣经教师还是门徒，能够起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以生命磨造生命，就是铁磨铁这样的一个功用。那当然了，也不是说一对一的策略就没有任何的缺点啊。这个策略的缺点呢，就是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牧羊人不够啊，领袖不够，但是羊又很多啊，羊群又很大，需要的人又很多，但是能够帮助别人需要的人却少。而且呢，在一对一的教导当中的系统性教导不够，集体学习的动力不够，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正儿刚刚把这几个策略放在一起，让您看一看每一个策略的优点和缺点，每一个策略它需要被肯定的地方，但是每一个策略它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弱点。那么这样提出来呢，就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知道，在整个教会的圣经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只有所有的策略兼并的时候，还有将所有的策略平衡的进行安排的时候，才能够带出最有效的、最成功的、最个人化，而且是最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学。那么我们今天就专门来看看一对一的策略里面有些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需要我们去很认真的来思考、来面对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提出来过一个比喻，就是他是好牧人。那么既然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圣经教师的榜样的话，每一个圣经教师首要的一个职责也是好牧人的职责。那好牧人呢，他是认得自己的羊哦，羊也认得他的牧人。所以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就要做一个好牧人。那么牧人与羊的关系呢，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只羊，但是同时呢，他也有可能做一个牧人。也就是说，每一个羊他都有一个牧人。那每一个牧人呢，他或许下面有一群羊，但是呢，他每一只羊他也认识。那么一对一的策略就是组成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牧人配一只羊，一只羊配一个牧人。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讲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只有一位牧者，或者是哎呀，我们一个教会300多人才有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一个羊有一个牧者呢？这就是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了。凡是听见这门课程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兴起来做牧人。可能很多的时候您在教会当中发下去一些字条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羊也需要帮助的，就写需要帮助，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提供帮助的，就写提供帮助。可能你这个字条发下去300多人前面收上来，结果可能可以提供帮助的只是10个人，那需要帮助的是290个人。那这个时候呢，你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圣经教师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资讯，提供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好牧人。你怎么样训练好牧人呢？就是帮助每一个圣经教师，帮助每一个信徒能够看见，哦，我自己虽然是羊，可是呢，经过我了解明白圣经，经过我自己的生命呢，我有可能去牧养一个信徒，牧养一个刚刚出信的，或者是在圣经知识上没有我那么了解的深刻透彻的。那这样的话，在这种牧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使对方那个一直做羊的小羊呢，他也可以成长，有一天成为一个牧人。所以圣经教师在这种一对一的策略的过程当中，他的角色就是虽然是信徒，但同时也是传道人。他虽然是羊，但是同时呢也是牧人。那说到这里，可能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要问了，哎，你这么说倒听起来不错，那具体要怎么样去进行呢？正儿在这里有一些策略您可以回去思考一下，或者您觉得哎比较符合我教会的情况，我拿来运用一下怎么样？所以呢，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把这个下面讲的这些内容可以实践出来。首先呢，正儿建议您啊，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团契当中呢，先配 配对组合，就是弟兄和弟兄，姐妹和姐妹，那年长的配年幼的，或者是同年龄层的初信的配一个信的时间长一点的，那有心要成为牧者的，或者是一直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缺乏需要牧养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组合把它搭配起来，那每一个想要做牧者想要做圣经教师的人呢，都要提前接受装备和训练，也就是教会里面可以举行比如说为期4周或者是到8周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培训班。那么这个门徒培训班呢，就是帮助这一群要在1对1教导当中来做牧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助他们来集体查考一卷圣经，或者是集体来探讨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当这课程结束了毕业以后呢，就将他们分配出去分配给教会里面那些需要帮助的羊群，那1对1，一个对一个，千万要记住哦，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千万不要混，因为混起来的话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如果是一个年长的弟兄配一个年轻的弟兄呢，那可能你就会给他一个守则，比如说您跟他在未来8周的时间，你们两个要谈的内容，你们可以有一本简短的查经指南，比如说你们在未来8周里面两个人一起来查考约拿书，每一个礼拜规定一下我读经多少，然后我看一些相关的书，那么每周呢就有固定的和你的这一位同伴相聚分享谈论你所看的这个心得你得到的一些答案，然后呢还可以一起为彼此的需要代祷。那这种聚会的场合呢，就可以是非正式的，比如说你们可以相约出来吃晚饭啊，或者是可以相约到对方的家里面去探访啊，或者是甚至一起打打球啊，喝喝茶啊，聊天，用一种非常休闲的非常亲密的交友的方式来进行你们的这种1对1的教导。然后不要忘了，在每一次交谈聚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一段彼此代祷的时间，因为当你们彼此分享了以后呢，还要把对方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位牧者呢，他的作用就是能够观察你的这位羊你的这一个小羊，他的生命上的需要是什么，他生活上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在哪些方面来提供他属灵的喂养，在哪些方面提供他个人情感上也好，心理上的一些咨询和辅导。那么在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发展亲密的个人友谊两个人成为属灵的伙伴，祷告同伴对方呢也可以从彼此的身上看到榜样。我觉得这样的一种1对1的教导啊，真的是往往比可能1对200，或者是200对200，或者是10对10这样的教导来得更有力。当然了，这种教导存在的危险性也很大，因为这个破坏性也很大。如果你自己个人的生活缺乏见证的话，你可能就绊倒了对方，因为对方很清楚了解你的生命的状况是什么。所以这个策略同样存在它的危险性。不过呢，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人的软弱就忽略了神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强有力的能力。所以每一个人只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不要降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个他所想要我们活的那个心意来。那或者又有亲爱的好朋友会问了，哎，这种1对1的关系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亲爱的好朋友，这种关系是不会结束的，因为这种关系会持续到永恒，它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灵里面的友谊，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在形式上可能会结束，因为你所牧养的这位羊呢，可能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已经逐渐的成熟起来，那么你就要鼓励他建立其他的1对1的关系，帮助他成为一个圣经教师，帮助他成为一个牧人，再去1对1的牧养他的羊，这样的话这个链才不会断，那你自己的生命呢也可以通过他生命的流露得到持续，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不太像其他的教学，因为这种教学是一种活的生命的流动，而且呢是一种互动，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你教授给他，而是你借着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呢，也能够丰富你自己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那在一对一教导的事情上，你一定要肯花时间下功夫来进行它。说到这里啊，珍儿又要提醒您了，一对一的策略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危险性也很大，正如刚刚珍儿提醒您的，它带来的破坏性是很大的。既然一对一呢，很有可能要不就是使对方的生命得益，要不呢就是使对方的生命受损，因为耶稣基督说了，瞎子领瞎子，就两个都会掉在坑里。所以呢，每一个人想要做牧人之前啊，自己先要在神面前有个非常好的关系，而且呢，自己在真理上一定要扎根，在真道上要能够持守得住，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带出一个不是瞎子的，未来也有可能成为牧人的这样的一只羊来。那为什么一对一好呢？正儿要提醒大家，在圣经当中，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啊，就是典型的一个一对一的例子。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非常详尽的来教导他处事为人、服事以及他自己个人的整个生活圣洁方方面面的一些教导，保罗都一一的教导提摩太去遵行。那在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对一为什么会好呢？第一，他提供了一种个人化的领导风格所产生的个人化的教导啊，以至于可以最后扩展成为一个个人化的教会。什么叫做个人化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社交场所，乃是有直接生命关系的一种场所，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个人与其他信徒的关系。所以一对一的教导呢，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的根基。第二，一对一的教导是教会在逼迫中、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存活的关键。我们大家知道，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多的教会在很多的国家还是受逼迫。那么，我们教会在逼迫当中，可能不能够有大型的聚会，甚至不能够有教会的形式存在。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存活？那圣经的教导怎么样能够进行呢？就是通过一对一的教导。因此一对一啊，是教会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存活的关键。第三，一对一的教导还能够加深每一位信徒自己与神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因为你在与信徒或者是你在与你的羊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因为他已经被分配给你了，你必须要带好他，否则的话你对不起主，也对不起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因此呢，你就会有一个学习动力，加深你自己与神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第四点，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点，一对一的教导啊，可以培养更多的圣经教师，用生命做榜样，去影响他人，去教导圣经。那也是我们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做圣经教师。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又要结束了，这样特别的盼望您回去继续的思考，继续的反省，继续的求圣灵动工来光照你，来帮助你在教会里面进行行好的圣经教学。那今天这儿呢，会给您一个问题，您可以回去思考，怎样在你的教会里面来开展一对一的教导，你有些什么策略可以跟上，可以提供建议的。这儿当然也盼望您写信来向我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当然更加盼望您可以写信给这儿有一些个人的属灵上面的交通，这儿特别的盼望从您那里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